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着卢金巴，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大圆满龙清灵体前行引导文啊，学习这个。那么学习这个引导文呢，咱们从今天开始讲的话，就是开始讲这个文法的方式。那么讲的这个课本呢，法本呢，是这个大圆满前行的原文。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就大圆上师的这个讲记呢，它就里面没有单独的原文。那如果我们全部要把讲记读了之后再解释的话，没有这些时间啊，也没有这样一种必要。因为很多上师讲得很非常清楚了，所以说这次我们讲的话，主要是从原文上面讲啊。所以说，如果道友有原文的话，就对照原文，可能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要读诵啊，然后去解释啊，方面的可能就比较方便一点，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文法的方式。那么其实这个文法的方式呢，不单单是说刚开始文法的时候我们要发心啊，要发菩提心啊，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在整个文法的过程当中啊，它都是必须要这个遵照的。按照这样文法方式的文法的话，这个文法就成为一种这个标准的如法的文法。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文法的方式去做的话，虽然我们在听法，但是呢，第一呢，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文法的功德。第二呢，就是说是这个文法的功德倒也是其次啊，主要就是说我们文法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个所听闻的这法义呢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和自己的心成为无二无别。或者就是说这个文法呢，因为是这个我们后来的话就是思维法的一种这个基础，首先要听闻，听闻之后呢要升起一种闻所生慧，就是听闻之要听懂，要知道这里面讲了什么。然后有了这个闻慧之后呢要思考啊，思考的话就对我们所听闻的这个呢反复去思考，这个有什么必要呢，就要遣除怀疑啊，遣除怀疑产生这个定解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思考完之后要升起一种思所生慧。那么这个思所生慧呢，其实就是定解啊，就是我们对于法义呢产生一个坚定不移的一种定解。那么这个定解呢，其实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这个所缘境。我们说要打坐，我们要修行，那么修什么呢？其实我们在上座的时候所修的就是我们在思维之后得到的定解。那么这个定解就是我们修行的所缘。那么就否则如果没有这个修行的所缘呢、就会变成盲修瞎练。虽然在坐在那儿思考，坐在那儿闭目，但是内心当中胡思乱想的话，或者说是根本不知道缘什么样的法去观修去思维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修行呢就没有什么就大的一种这个必要和意义。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定解，有定解之后呢才去修行，反复修行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修所生慧。那么这个修所生慧呢就是很深的一种觉受。就是我们对比如说对于暇满难得，他真正的安住在了难得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就不会浪费这个人生。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思维无常，内心当中升起了无常的觉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么这样除了死亡的时候，除了正法，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正法有益之外呢，所有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时间呢就放在这个修行上面，乃至于就是我们修菩提心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最后呢我们升起菩提心的一种觉受当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安住在菩提心的状态，那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我们的所有的想法，它都会跟随这个菩提心而生就是说只要一起心动念，它这个菩提心一定会被带起来，是这样的。我们就不用刻意的说今天又忘了菩提心了，又忘记发菩提心了，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心呢没有观修过这些法义，所以说我们生起来的时候都80%-90%呢都是跟随我们以前习惯的一种模式，习惯的习气凡夫人的贪嗔痴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是算计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得失啊等等，它都是这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法没有入心的缘故，就当然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没有法的味道在里面。那么如果我们通过修行把这个法融入了心当中，就我们的心已经通过观修变成了菩提心，那么他的心已经变成菩提心了，所以说你的心一起来一产生这个一发起这个心，它当然就是菩提心，它本来就在这儿。所以你不起心就没事，你只要一起心肯定是有菩提心在里面的。所以说像呢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当我们最后修行任运的时候呢，就绝对不会忘失了任何时间，只要一起心动念，绝对是把菩提心，绝对是把这个空性的正见等等都会自然而然带起来。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观修怎么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上座的时候念三遍发心记念三遍菩提心，我们就绝对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不会再说有什么遗失了忘失这个不可能。 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听。那么这个认认真听呢只是说一说呢就没有一个标准的话也不行。所以说呢这个话真不切啊，这里面讲了文法的方式。所以文法的方式呢，这个你听闻的好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所听闻的法作为我们思考的所缘。如果听都没听好的话，你思考什么？没什么可思考的。那么要所思考的主要是在听的时候接受到这些东西。那么接受到的这些东西呢，那么到底能不能够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么自己对这个能不能产生定解？那么还是关键看下来看书啊、思考啊和道友讨论啊等等啊，进一步的去加深这个方面，就可以作为他的这个思索身位，再进一步呢作为修索身位，再一步呢就是说升起觉色，觉色的再进一步它就会升起自悟啊，真实的一种啊触证，真实的清证这个就会产生。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文法的方式啊，它其实是一就是说一连串这个连锁反应的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文法的时候发心也很正确了啊，你的听闻的方式也很正确了，这个时候呢它就说是从这地方开始，那么第一步正确，第二步第三步都会正确。那么如果第一步没有正确的话，后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困难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在很多地方都要讲这个文法的方式，但是呢有时候就说是这个但是上次在讲新课的时候呢就会说这个文法方式嘛，反其他地方也讲过，我们可以去参考。那如果我们没有就学习过的话，很有必要很认真的学习一下这个文法的方式，是这样的。此大圆满农清临提内外前行，是依照吾等殊胜上师的口传而记录下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他这个原文，当华藏密切呢说这个就是说是内外前行呢，他来源是什么呢？他是依靠这个吾等殊胜上师啊，就是如来尊者他的口传讲解的时候呢一个笔录，一个笔记啊，通过这个呢记录下来的，首先做一个交代。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呢全文分二啊，就整个大圆满前行的分二。甲一呢是文法方式，第二呢是所讲之法。那么第一个呢文法的方式就是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怎么样听法。有些人就是我们自己无始以来的话都没有听过法，都没有认真听过法，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听法我们很多都不懂。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说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听法。听法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个所闻的方式，第二个所讲之法，就是说前行他真正的所权的这个外加行和内加行等等啊，这里面呢是在所讲之法当中。那么第一个文法方式分二，第一呢是发心，第二是行为。那么就说这个所文法方式呢它有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文法的时候，文法之前呢应该发起这个什么样的心。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总的来讲一定要发善心，一定要发解脱心。就是不共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它因为它是大圆满的前行，大圆满是这个佛法当中最殊胜的法，所以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呢它的这个发心啊一定是相应于大乘的大乘的发心的。所以说呢这里面最低的程度的发心也是这个菩提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发心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行为，行为就是我们正在闻法的时候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像这样的话把就是说应做和不应做的这些方式全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在闻法过程当中呢至终要保持的一种行为，否则的话我们这个闻法就不会成为一种殊胜的闻法，是这样。当然就是说这个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很多这些传承上师们呢其实也有在这个闻法的同时证悟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文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很多我们看这些这个佛教史啊，在看那些传承上师的历史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上师们他们就在文法的当下就说是通过跟随上师的一种这个声音去思维，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直接现证心性，直接证悟的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文法过程当中没有证悟但是入定的也有。还有呢在文法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升起很多很多的一种决定的这个定解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呢就是说听闻佛法的时候知道了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个意义，就是说他把这个词句把这个科判呢把这个词句啊这里面解释的术语啊他都听懂了。他也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收获。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什么可能都听不懂因为这个佛法嘛它必定是就比较深的和我们平常学习的世间的知识平常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很多的观念都不一定相不一定一致。所以很多人听的时候呢不一定听懂，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如理如法的听闻的话，至少可以得到这个闻法的功德。就是文法的功德是也是很大的，文法尤其是这个佛法呢就是说佛陀在其他地方也讲，那么这些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佛陀所宣讲的佛法的话，一粒耳根是永为道种，只要说这个法义只要经过了你的耳根，你听到了之后呢，他这个所听闻的这个种子就永远会成为修道的这个他最初的因， 就是永为道种嘛，修道的种子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如理如法的这个听闻的话，第一个呢，它为以后修行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呢，如理如法听闻的话，也能够如理的得到闻法的功德。啊，闻法本身是很大的功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啊，曾经也是这样讲过的。他说，在所有的有为法当中啊，就佛陀通过他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就是说所有的有为法当中，或者说一个人讲法，一个人听法，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有为法过程当中最殊胜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闻法没有什么利益，好像在浪费时间一样啊，就是说尤其是学习稍微有一点点年头的这个道友们呢，他就会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就觉得天天听法好像没什么，也没有产生什么很新奇的感觉啊，也没看到光啊，也没看到什么，哎，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种修行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想呢，可能没办法超越佛陀的这个殊胜辩智的智慧。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人讲，一个人听，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功德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如理如法的闻说的话，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功德，可以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过程当中呢，他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无边的这个殊胜的善根和利益。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要。为了这样一种这个利益，我们也要欢喜心的听闻。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通过这个如理如法欢喜心的听闻的话，这个最基本的功德闻法的功德一定能够得到。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持具啊，就是说这个佛法当中它的这个要表现给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它的里面是意义，我们也可以得到。然后就是说有些呢，就是说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得到一些定解啊，有些是我们自己的，我以前在自己听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些问题呢自己就想了很长时间想不懂啊，搞不清楚的，哎，在上次讲课的时候呢，一下子一句话自己就懂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产生定解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闻法的方式啊，如果就说是这个落实好了啊，自己在闻法过程当中都能够按照这样去做，减少这样一种这个它里面遮止的过患啊，真正的按照这里面的发心的行为去做的话，至少可以得到无边的、无量的这样闻法功德，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呢，是发心方二，一广大意乐菩提心之发心，二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这个发心呢就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类似于显教的发心呢，要就和这个大乘的显宗共同的一种发心。第二种呢就是不共的密乘的密宗的一种发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广大意乐啊，这个意乐就是心啊，这个意乐就是心，我们说这个意乐很强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广大意呢就是广大的心，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发誓成佛的这个心呢，的确是很广大的啊。第一个广大呢，它的所缘是缘无量众生，那么平常我们要做事情，要不然缘自己，要不然缘家人，要不然缘自己的朋友，要不然缘自己的民族，要不然缘自己的国家，要不然就缘地球人等等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它的所缘呢就是说不大。那么就是说大乘当中它的所缘呢，第一个它缘的众生是一切众生，那么就是从这个上至下至这个地狱有情，然后地狱众生啊，恶鬼众生啊，旁生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呢，还有说阿修罗啊，还有天人呢，所有的有情只要具有心识的有情嘛，我们就说这个有情就是众生的意思。为什么叫有情呢？这个有就是具有，这个情呢就是它是这个情呢就是一种这个旧意啊以前呢最早的翻译它就情呢就是心识翻译为情，所以要有情就具有心识啊，具有心识叫有情啊，所以这个情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心识的意思。那么就有情就具有心识，那么只要是具有心识的这样一种众生呢不管任何一个具有情的具有这个心识的众生都是。一个都不落下，然后呢就是说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所以这个发心是非常广大这个发心非常广大，这个是第一个广大的意思。第二个广大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所求的佛果非常广大。所以世间当中有很多果我们要求很多很多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也为了得到一些小红旗啊小苹果啊，这一方面的话也是他这种果他也会要去精进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工作之后呢，要得到这些工资得到这些奖励他也会去精进的，是这样。那么外道呢，为了得到禅定他也会精进的。反正呢就是说是个所得的果呢无量无边。但是在这么多的果当中，最殊胜的果那就是佛果。佛果它就是说是真实的一种广大。广大就是说是没有边际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广大无边，然后佛陀的这样功德广大无边，所以说他就是深不可思的，没办法通过我们分别心来衡量说佛陀的功德到底有多大，这个是没办法去衡量的。所以说呢，这两大嘛，就是成为这个广大，广大意的大心嘛，就广大意的就是大心的意思。那么这个菩提心呢，他就说是个很大的心，很大的心呢，第一个是圆 有情缘众生的心很广大，第二是缘佛的心很广大，是这样。所以说广大一乐菩提心的发心，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主要是讲显宗共同的菩提心。第二个呢，广大方便秘密真言的发心，那么这里面也是广大的。这里面广大呢，就下面我们在讲第二个，就是说下面一课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就密乘的发心。密乘的发心它主要是相应于这个清净的实相啊，它相应于清净的实相。那么因为在显宗当中呢，哦，还有友情，还有众生，这个众生很苦，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怎么样。那么在这个密乘发心当中呢，它已经安住在一切友情，实际在实相当中都是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是讲法者也是佛，听法者呢这也是这个圣者啊，或者说是某某佛或者圣者这样。所以他安住在这样一种实相现象当中啊，去这个发心，这个叫相应于密乘的发心。所以说广大方便啊，秘密真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广大，当然就前面的意思是一定是有的。然后呢广啊，就是说方便秘密，这个方便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密宗啊，它成佛有很多殊胜的方便，而且这里面的秘密呢，它就说是这个一般的友情难以接受的。一般的友情没有办法思维的，因为密乘的这个所权益呢非常的深，它不是分别性的境界。毗沙当所讲的主要着重讲的是这个佛菩萨的境界，所以说它的这个起点非常的高，要让我们修密乘的时候呢相似的安住在这个佛和菩萨的一种境界当中去开始起修，所以它就叫做就是秘密。那么这种秘密呢，就是一般的这个人他如果没有积累资粮，他没有修过前面的情形的话，不能跟他讲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暂时对他们保密的，是这样的一种秘密的意思。当然秘密还有很多种理解啊，那么前面我们讲一种。那不管怎么讲呢，这个密乘的发心它一定是在显宗的发心的基础上的进一步的一种发心的升华，它就是说是比显宗的共同发心呢还要超胜，还要殊胜。它就为什么超胜殊胜呢？因为它就说是在这个圆满具足的这个显宗的发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呢相应于实相，把自己把讲法者和这样一种这个一切听法者都观为这个佛和菩萨的自性，这个方面他的发心就更加殊胜，是这样的。大概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判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呢，是广大益乐菩提心之发心。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这个这个菩提心呢，当然上次的讲解当中也提到啊，这里面又分了两个部分，就是这个菩提心呢分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主要就是这个缘有情，以大悲缘众生。第二呢，以智慧圆佛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以大悲圆众生的，这个其实是整个菩提心的最殊胜的地方，或者最核心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自己修行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想成佛，我想要成佛，这个是不是一种这个殊胜的心？这个也是一种殊胜的心。那为什么就是说是自己想成佛的心，关待于这个利益众生的心来讲，它不是那么重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如果我想成佛的话，这里面或多或少的还有可能相应于自私自利，因为只是我想成佛而已，是这样。我想成佛的话，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可能没有考虑到众生，没有考虑到什么其他的众生，只是说我想成佛。为什么我想成佛呢？因为成了佛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成了佛之后没有一些痛苦了，成了佛之后我的智慧圆满了，成了佛之后我具有神通了，成了佛之后我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膜拜啊等等。这里面有可能自己在发誓成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些成分在里面，说这种发心就不太清净就不是那么清净，是这样。它必定是还相应于这个我执，相应于自私自利在里面的。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发誓成佛之前呢，他是为了利益友情为了利益众生我才成佛的，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就变了，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大概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嘛。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发誓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我要成佛为了成佛的缘故呢，我要度化众生，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有利益众生的成分在里面我就说是这个为了成佛我要必须要去利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利他就为了成佛而服务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利他是什么呢？利他其实还是为了自己成佛。这个方面的话，就虽然也有利他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利他心也不那么清净。那么调过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了这个我成佛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利他而成佛。所以为了利他而成佛的话，这里面我成佛的目的，他就是为利他了。他就不是说这个利他呢，就不是为了成佛服务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我自己是要成佛的，那么我要成为了成佛，我必须要去做利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利他就为了我成佛服务，就是说我利他是为了我自己服务的。这个时候呢，还是相应于自私自利。那么如果反过来讲呢，我为什么要成佛呢？成佛是为了利他的。所以说成佛是为利他服务，这个就对了。是为什么这个就对了呢？因为就是我这个时候成佛呢，我是没有带自己的自私自利心的，我是一定是为了利他我才成佛。也就是说如果不利他，我就成佛也没有意义了，没有意思了。菩萨的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刚开始的一定要去观修广大利他的思想。 在入行论当中很多部分都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利他呀，怎么样把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打破。打破自己自私自利的心呢，其实也是一方面我们要观想自私自利的这个过患，一方面要讲这个利他的必要性啊，一定是要不单单是说是利他是怎么样，一定是要产生非常非常纯正的利他心。这过程当中要彻底的做不得一点假的，就把这样所有的自心彻底打破，完完全全安住在利他的意乐当中，他就必须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呢，很多菩提心前面他都要说利他，就是说发心为利他求真正菩提也好，或者就是说是为利众生愿成佛也好，这里面呢都是把利他放在前面的。所以说像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也首先要把这个利他呢放在这个什么呢，放在就是说是首要的位置啊，把利他放在首要位置，然后我们利他心升起来了，然后我就发誓成佛了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什么相应于这个就是自私自利的过患呢，什么都没有，很清净非常纯粹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起来，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当然上是说，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为了利他啊发起利他心，第二部分呢是为了利他啊而发誓成佛，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当中这样讲，我们应该这样想，其实身处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无始时以来无一未曾做过我的父母，做父母时我们都是他们都是无微不至的呵护我，恩宠我，最好的食物先给我吃，最好的衣服先给我穿，十分慈爱的抚育我成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首先观察呢，就其实呢在这个身处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当然一切众生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啊，能够看到一些人，然后呢能够看到一些旁生，就是狗啊猫啊等等啊，还有蚊子苍蝇等等，这些能看，还有一些呢看不到的，比如天人我们看不到，还有呢这些就是说恶鬼看不到，还有地狱有情也看不到，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六道当中的所有的众生看起来现在和我没什么关系，而且很多人可能还和我作对，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其实啊这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啊都没有一个没有做过我的父母的，曾经在，因为这个轮回的时间特别的长啊，非常非常的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它有很长的时间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友情的这些业感呢相互交织，相互交织之后呢慢慢酝酿之后呢他成为我的父母，我成为他的父母，像这样的话有些友情无始以来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当然这个做父母的因缘呢，有些呢是因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善业，有些是因为善业的他这样一种联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为这个父成为这个子女父母的父子的关系的也有有些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仇怨啊，有些事呢是因为仇怨，仇怨就是说自己曾经伤害过对方，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作为某某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父母，然后呢作为某某人的父母呢，这个自己的儿女呢有的时候就是来讨债啊，就是呢就是说来还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伤害他的这个报复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就是说是报复他方式很多，有的时候就直接变成怨敌，然后去打击啊，然后去这个去伤害对方，这样呢报复的方式也有。还有一种报复的方式呢，就是你自己不得不受的，比如说就假如说了转成你的这个子女，转成你的子女的时候，他生病的时候你比他还要难受啊，你比他还要痛苦，是这样的。他如果在外面惹事情，他有什么不测的，你的心啊非常的煎熬，然后呢你就是说彻夜不眠，然后呢你就是说非你甚至于想带他死的心都有，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环抱啊，就这种环抱。你只不过你自己就觉得这个方面没什么应该的，但这个就是在自己非常心甘情愿的就把钱还给他了，然后就把这个债务还给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部分呢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还债的，所以说怨敌转为父母的这个就转成这样父子也非常多。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什么佛陀告诉我们就是说对这些问题要多思维多观察，这里面有很深的教义啊，当然我们今天就是暂时讲一下，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需要去了知的。那么就随着我们学习这个教研呢，我们就会对这些轮回的事情啊，对这样一种亲友的事情啊，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啊，就不会那么就是说带着愚痴心呢，然后呢就是说很盲目的去这个做很多的取舍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始以来反正前面我们讲的各种各样因缘都做过我们的父母的，那么在做我们父母的时候呢，基本上百分之就是八九十的父母啊都对自己的子女啊无微不至的呵护啊，他的这个一种爱呢基本上就都是处于这个发自内心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很真诚，但是有的时候长大之后子女对父母的爱呢有些是很真诚的，有些呢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这个无微不至的呵护我，然后呢恩宠我，最好的食物呢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啊，最好的食物先给孩子吃，先给我吃，最好的衣服呢先给我穿 啊，非常慈爱的抚育这个我成长。这个就说是，如果是在人道上也是这样的，如果是在旁生道也是这样的。我们看过很多这些这个故事啊，啊，很多故事呢，就是有啊，即便是这些啊，这像一种这个老虎啊、狮子啊、豺狼啊这些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子女也是非常疼爱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说，因为他们就是说有了子女之后，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呢就转移到了子女上面了，所以对他就是说非常的慈爱，非常慈爱。所以说呢，如果有这些好东西的时候呢，首先就想到这个自己的这样儿子。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当然富裕一点的话，那就不用讲；如果是贫穷一点的父母呢，他也是得到一点点的好的东西，他也马上想到哦，这个应该给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儿子女儿应该带回去，他们先吃。他是不是不想吃呢？他作为一个欲界的众生来讲，他作为一个欲界的友情来讲，他也很喜欢吃些好东西。但是呢，因为他内心当中有爱的缘故，所以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子女。好的衣服也是一样的，他也是非常想穿的好衣服。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个经济能力只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满足一个人的话，他肯定首先考虑到是自己的这些子女，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好的衣服呢，先给我们啊，先啊给我们穿，十分慈爱的抚育我们成长啊，他这个啊让我们抚育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慈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必须要来这个意念啊，这样恩德。所有这些恩重如山的众生，虽然欲求安乐，却不知奉行安乐之因，十种善法；虽然不想受苦，却不知舍弃痛苦之因，十个善法。所想与所作背道而驰，糊里糊涂的步入了歧途，就像盲人遗留在荒野中一样，这些众生实在可怜。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开始就是说对原这些曾经做过我们父母的对我们恩重如山的友情呢，来就发起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去原他们发慈悲心呢？他们曾经对我们这么的这个慈爱，那么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呢？啊，每一个众生呢都想要求安乐的，就是说是上至天人下至地狱友情，没有一个说不想得到安乐啊，他每一个众生都想得安乐的。乃至于这些蚂蚁啊，他就说是在这个地上爬来爬去，他就到处跑了，他也是为了找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鸟雀啊，还有这些这个野生动物也好，还是说家养的动物也好，他反正都是为了自己能够过得好一点啊，能够吃得好一点，反正就是说每天都是为了得到安乐。人们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起早贪黑的去做很多事情，也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安乐。虽然每个友情啊，无一例外都想得到安乐，但是呢对于这个安乐的因，不知道奉行。但就是说这些方面是他这个业果的规律呢，它可以说是世间的自然规律啊，不是说是谁创造的，也不是说是什么样啊，我相信业果啊，业果就有；我不相信业果就没有，它不是这样的。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呢就是说这个业果的规律它是在宇宙之间呢，在法界之中，它是如实的这样一种这个如实的存在，如实的运转，没有人去操控。这方面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是这样的，客观的规律存在着。所以说这个业因果啊，它不是说啊，不是说一种什么道德规范，那它不是一个道德规范。那么如果是道德规范的话啊，你可以去遵守，你可以不遵守，怎么怎么样，它不是道德规范，它就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啊，就是说它是法界当中一个自然法则。所以说呢，就是它既然是自然法则，它就不会受这些民俗啊，就是哦这个地方的人他怎么怎么样啊，不会受这些这个啊他们就是说文化背景的影响，也不会受你的道德规范的影响，也不是说受其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影响，它都不是。所以说这个因果法则它是这个可以说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一种这个规律。所以说呢，这些因果法则呢是在旁生界当中也有，也是如此存在的。然后在人当中呢，你西方人也是这样的因果法则，你在东方人还是这个因果法则，是这样的。你在哪个地方都是因果法则，这个因果法则呢反正就是客观存在啊，就是个客观存在的事情。所以说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这个方面它不会改变啊，它不会改变的。但只不过呢，我们相信了，我们去遵守了，随顺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痛苦，得到很多的安乐。那如果你不去理睬它，你可以，当然每个人呢你是自由的嘛，你可以理睬，你可以不理睬。但是不理睬、不随顺它，错乱这样一种这个法则的话，最后还是自己 得到很多的痛苦。你不想得，它也会得，是这样，因为它是自然法则的缘故。所以说呢，友情呢虽然想得到安乐，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安乐的因，就是十善法嘛，十种善法，就是说这个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他你做善法你就得安乐，你造恶业就得痛苦，这个就是因缘法则，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友情呢，每一个众生都想得乐，但是呢对于这个得到一切安乐的因啊，主要是十善法。当然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善法是不是完全只有十种呢？这个不是完全只有十种，而是把这个所有的善业当中，所有的业当中比较粗大的 比较重要的这样方面的话就归纳成十种啊，这个方面在这个聚舍论等等这里面都有讲，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善法是十善业道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说把比较重大的这些呢出众的这些呢善和恶啊都归纳为十种，叫做十善和十不善。那么就这些都没有做，没有做的话你没有做这个安乐的因，怎么可以得到安乐的果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世间的这个啊，就教育也好，或者我们自己奋斗的时候也好，都是说啊，这个方式能够让你发财，那个方式能够让你致富，像这样的话我们都是这样讲。但是呢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发财致富的方式去做的很多，真正的就是说做完之后得到财富的那就非常少啊，非常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法是一样一个方法，所以说很多世间当中有很多励志的这些啊，励志的这些故事啊，某某富翁他是这样一种方式他啊发家致富了啊，某某这样一种财路是这样的啊。如果真正都能够这样的话，那就是世间上所有的人都会发财。但是这个方面是发这个方法也有可能是他啊就行使的时候可以，但是其他人行使不一定就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这里面就关系到一个他内心当中有没有这个善业。如果有这个善业的话，他内心当中有个主因善业，所以说呢他就有了主因善业之后呢，他就比较容易找到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能够得到财富的一种方法。他的这个思维思考方式啊，他的人脉啊，或者他其他的这样因缘都能够相应于就是说得到这些财富。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善业就不一定是，所以说有情的话就是说没有造十善业他怎么可能有安乐呢？虽然不喜欢受苦，每一个众生都不想受苦，哪怕一点点的头疼呢 一点点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心中的忧伤都不愿意有，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舍弃痛苦的因十不善业的缘故，所以说他不想受苦也必须要受苦啊。就像现在很多我们在轮回当中世间当中有很多的无奈，很多很多无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业果规律上面的确是没有一点能力，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想要改变的能力一点都没有，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自己非常的绝望啊。这个方面也不是谁任何人造成的，当然有些人他不知道这些，他就会怨天尤人啊，他就觉得这个社会不公，他就觉得谁谁谁对我不公平啊，怎么怎么样。其实真正按照佛啊，通过佛的智慧啊，通过这些这个佛法的意思来讲，没有哪一个是对你不公平的，就全都是很公平的。因为现在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一种状态啊，痛苦的果其实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为什么是我们自己选择呢？因为当时我们选择了造恶业，当时我们选择了杀生，我们当时我们选择了偷盗，所以你既然选择了杀生偷盗这些恶业，那么现在这个果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这样。只不过你就说有的时候说我不知道啊，怎么怎样，不知者无罪，这个不是说你知不知者无罪的问题，它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法则。你既然选择了，那么就责任你必须要承担啊。你就像现在的这个，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你要去负起这个责任，你做了这个事情你要去负责，就是这样的。所以你造了恶业你就要负责了啊，不是说造恶业的时候我不想着负责，然后就是说承受果报的时候你开始怨天尤人啊，这个张三造成的、李四造成的等等。张三李四有可能在里面造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它是这个助缘啊，真正的这个因呢，主要的因还是在你的相续当中的恶业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这个因呢，我们说那我们说世间当中这些这个因到底有没有作用，今天是不是因为某某人在后面啊，就说是这个给我穿小鞋啊，或者给我做很多委员，有没有这样的，也有。但这里面的因呢，有一个叫做远因，一个叫做近因，是这样的。那么近因呢，当然就是说很近很近的因，就现在他给你做委员的这个人啊，给你造委员这个人就是近因，真正的很远的因我们看不到的，很远的因就是内心当中的业啊，这个方面的话有远因，那么主要起作用的是远因啊，是这样的。啊，如果你内心当中就是说没有这个远因，虽然别人在跟你就是说搞一些小动作，但是不会受什么影响的，你可以很安稳的度过这个啊这个难关，这个没什么问题，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只能看到近因，而看不到远因。啊，这个方面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说这个远的因呢是最主要的因，然后呢，现在当前的因呢是比较次要的因，它是一个助缘。当然很多很多事情它要这个缘嘛，它的一个是要主因嘛，一个是要助缘，就像我们种子和苗芽的关系一样，种子生苗芽的时候，那么这个种子呢它是主要的因，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泥土啊，其他的这些这个阳光水土啊，它这方面是属于助缘的啊，是这样。所以说有主因也有助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眼光盯在助缘上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助缘做得很好啊，我们去学习啊，我们去勤奋啊，这个都是助缘。那么如果没有内心当中的这个主要的因的话，没有这个种子的话，你再怎么辛勤的去浇水啊，再怎么辛勤的去怎么怎么样，它也没不会有什么收成的，是这样。说众生就是这么可怜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抛弃这个十不善法，想要离开痛苦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华严经在这里面就是说，所想与所做背道而驰，这个就是我们要生悲心的地方啊，就要这个方面要生悲心，对我们的啊就利益过我们的父母有情要生悲心。他的所想呢是离苦得乐，他的所做呢就说是这个离乐得苦， 是这样，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离开安乐的，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要得到痛苦的，因为你造了这个恶业，最后就得到痛苦，你不做这个善法就离开安乐，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所想和所做背道而驰。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要通过这些教言来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是在做这个安乐的，这样用安乐果的因吗？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造以后痛苦的这个因？所以这个方面不单单是在观察别人的，好像这个地方在观察别人，好像在对啊，就是说一切有心在生悲心，但是我们的时候就忘了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如果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也是恰恰就是其他修悲心的菩萨的这个他这个修悲心的对象呢，我们就成了这里面的人了，而不是说我们在这儿对别人修，而是我们变成了别人所修所缘的一种可怜可悲的这样一种友情的对境。一方面要对待我们，一方面要看友情啊，看一些众生，他的确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糊里糊涂的步入了歧途啊，他就进入到了歧途当中，没有入的正道。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盲人遗留在荒野中一样，很大的荒野，荒野当中有很多猛兽，有很多这些就说是这些很多坑啊，很多这些河流啊等等。一个盲人，在一个荒野当中，那是相当可怜的。啊，非常非常悲惨的，他肯定是就是没办法走出来，而且在里面会遇到很多的这些啊，就寒冷啊、日晒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的危险。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友情在整个轮回当中啊，整个轮回就是荒野一样。我们现在友情就像盲人，为什么友情像盲人呢？因为他根本没有取舍的眼，根本没有智慧眼。那么这个取舍就是业因果啊，业因果的这样正见就是一种取舍，然后呢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个也是一种取舍，然后就是说空性慧是一种取舍，但是友情呢都没有这些，所以说啊，就是说众生呢啊，他自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无明嘛，有这个愚痴。有这个无明愚痴的缘故呢，就是不间断的轮回。因此说呢，这个宗喀巴大师在这个广论当中他讲了一切众生两种愚痴，一种叫做业果愚，一种叫真实意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业果愚呢，就是说对于业果方面的愚痴啊，如是的因，如是果，如是业，如是果，这方面不知道就乱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为自己做的是这个正确的事情，他就开始乱来。这个叫业果愚，对业果方面的愚痴。还有一种愚呢，叫真实意，真实意愚就是不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性是空性的啊，这个方面就叫真实意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友情没有这两种这个没有这两个只眼睛的缘故呢，他就既没有见到真实意的眼睛，也没有见到业果的眼睛，所以说他就在轮回当中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友情是非常可怜的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友情是谁？这个友情并不是真正的就和我们没关系的友情，因为前面讲的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的我们的父母，在做我们父母的时候给我们很大恩德的这些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缘友情啊，是吧，发悲心。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缘佛果，以智慧的缘佛果了啊，为了度化众生呢，我要发誓成佛，是这样。再进一步观想，我如今听闻并修持甚深正法，目的就是为了使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现在为六道痛苦所折磨的一切友情，远离各自业惑的一切痛苦和习气，获得遍知佛陀果位。那么我们进一步观想呢，就是说是我现在已经有了福报，现在有因缘呢，我听闻到了正法，而且呢可以修行正法。修行的正法是什么？是我现在所修行的是可以成佛的啊，这可以很快很迅速成佛的速生正法。那么现在我既然有因缘听闻成佛的方法，有因缘可以修持成佛的正法，那么我修持这些听闻正法修持正法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应该是为了曾经做过自己父母的，现在在六道当中轮回的，被所有各式各样的痛苦所折磨的这一些友情，为了他们能够远离各自的业惑然后呢通过业惑产生的痛苦还有这个习气呢，为了就是说这方面获得遍知佛陀果位，来听法来修持正法。那么获得遍知佛陀果位，第一个呢也是为了一切友情嘛，因为就是说一切友情他如果没有成佛的话，他内心当中还是有或多或少的这些习气在里面，所以还不是究竟的解脱。所以我要为一切众生呢，就得到为了让他们得到最殊胜佛果，那么为了让他们获得佛果，我首先要成佛，我要发誓成佛。说现在我听法呢，是为了这么广大的目标。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抉择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很明确了，这个听法是为了什么听法？我听法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听法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这儿听法好像对众生没有什么利益，没什么帮助。外面的众生还是在该奔波的奔波，该受苦的受苦，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这个目标是很清晰的。 啊，我们目标非常清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做这个事情，哎，我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目标。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不到什么这个结果，但是你如果圆这样一种制定的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不断地去做的话，慢慢慢慢，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目标就可以达成。达成之后呢，你就可以真正的利益自己和利益这样身边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些众生，这个是可以的。说现在我们虽然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达到佛一样的对众生给予真实的利益，但是首先我们这个目标是非常正确的，而且这个目标正确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能够以佛果去饶益有情的第一步，最殊胜的一步，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迈出去了，然后呢就是说以后的这些呢就逐渐去啊，就是说积累这些资粮，然后呢逐渐得到这样一种正悟的果位之后呢，就可以真实利他。所以现在我们听法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修法也是为了这个，我们修曼札也好，或者修百字明也好，修加行也好，或者什么怎么样，其实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利他的，为了报答这些众生的恩德，为了让他们能够成佛。所以说现在我一定要修持这样法，因为我修持这个法，我内心当中可以就是升起功德，然后我这个功德就给他们回向，也能够利他。然后这个功德在我相信当中逐渐升起来之后呢，我就有了能力了。我有了能力之后，我就可以实际去帮助他们，把他们呢就说是从轮回当中就一步一步的接引啊，一步步的牵引，然后把他们安置在正道，把他们安置在这个成佛的果位。所以说如果我现在没有努力的话，那个后面那个就是我去做这一切利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打个比喻讲，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就是说当时成佛的时候也利益了人天的无数有情，真实的对有情做利益啊，把无量无边的众生安置在解脱位，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发菩提心，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呢登初地来自于成佛，是这样。他做了这么大广大的利益，那么他做这个广大的利益，他其实呢也是来自于最初的这一念善心，他如果没有最初的这个菩提心，他就不会为了这个目标去奋斗，啊，不会为了这个目标去奋发，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发了心之后呢，啊，他说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发誓成佛，他有了这样目标。如果我们当时站在佛陀那个角度来讲，那种心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到，没有做了任何利他，只是一个心而已，只是发个心。但是呢，这个心呢，他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呢他有了这个心之后，依靠这个菩提心作为种子，慢慢慢慢的你开始积累资粮，慢慢慢慢的开始获得能力，乃至于就是说从资粮到加行道到成为菩萨，成为菩萨之后呢，他就有真实利他的能力了，然后成就这个就从二地到十地逐渐成佛，成佛之后他的这个事业就无量无边的。即便是入灭了，我们说在我们面前入灭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在其他的刹土当中还在不间断的示现成佛啊，示现这样利他，示现修道啊，还在利益众生，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要说哦，现在我发了心了，好像没有什么利益啊，对我的父母也没有利益，对我的这些家人也没有利益，对街上的这些人也没有利益，是不是没有什么用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如果有的时候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想想释迦佛当时和我们一样在发心，他又做到什么呢？没有做到什么。那后面有呢？后面他就做了这么大的事业，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最初的这些心啊，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的这个目标一定要正确，虽然现在做不到什么，这个不要紧，我们不要就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现在能够做到能做不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能做到，我就有我自己有这样一种这个性质去做啊，做不到的话好像我就不想做啊，不是这样的。现在做不到不要紧，反正现在我只是在做准备嘛，没有说刚开始学就能够做到的，没有这样要求过，是这样。所以我是为了一切众生的远离一切痛苦，远离习气，获得辨知果位，现在呢我要听法，我现在要这个进行修行啊，这个在修行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这样一种发心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种次第在里面的，就是说这个次第当然不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的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阿底峡尊者他就有一个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有七重因果教授，七重因果教授的话，他就通过七个次第来引发这个清净的菩提心。那当然七个次第我们都有些道友很清楚啊，第一个就是知母，就和这里面一样的，这个第一个就是知母。知母的话一定要知道一切有情是自己的母亲啊，一切有情都做过自己的母亲，这个就是第一个叫做知母，是这样的。那么就第一个知母，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念恩。念恩呢就是他做过我母亲呢，他对我有很大的恩德，我必须要去意念他曾经给我做的恩德，这里面就有做父母时他们是无微不至等等等等，这个就念恩，是这样的。那么念了恩之后呢，当然就自然而然就会想报恩了，但这里面后面也有啊，报恩的话就是说是其实后面也有，就为了他们成佛也有。所以说这个他一定会想报恩，他既然对我这么大恩德，那我报了吗？没有报啊，还没众生现在很多人没有报，所以说他首先要他要想要报恩，我一定要报恩，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申请了报恩之后呢，他就会申请一种慈心 啊，一种乐意的慈心。那为什么要产生一个乐意的慈心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凭什么让我为了这些我不认识的人去发心？为什么就是说他们都不睬我的情况下，我要去发心利益他们？为什么就我要对我的怨敌发心要利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后就觉得，如果是我的父母啊，如果是我的家人呢、啊，如果是对我好的这些人呢，我给我发心愿他们解脱，这个是想当然的，一定可以做的。为什么就是不认识的人也要发心呢？哎，我们就会有一种这种隔阂啊，就觉得我和这个我的这个团队，我的这个阵营和我这个团队和其他的这些呢不相干，我不愿意理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修法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这个感觉。为了就是说打破这样一种这个隔阂呢，所以说我们要修这种乐意慈心。怎么样修乐意慈心？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很顺利的让我们非常愿意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利益他们？这个次第太明显了。第一个就是知母，所有的众生都是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所有的友情啊，他和我们的和我自己建立一种关系。为什么呢？他全部都做过我的母亲的，这是。那么就是说做过母亲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加深这个感觉，就是说他对我们很大恩德，在做父母的时候对我们很大恩德，是这样。然后第三个，我要报答。哎，这个时候自然而然通过这样三步观修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很我和友情的这个关系就很近了。所以这个叫做乐意慈，乐意慈就是说对一切友情产生很乐意的慈心，很乐意的慈爱。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不是很慈爱吗？我们对就是我们的亲人不是很慈爱吗？就是说你越慈爱的有对劲，你越愿意利益他，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说看我们的家人里面，我们对谁最慈爱？如果对我父母最慈爱，那我肯定就是没有条件的想利益他的。如果对我儿子很慈爱，那就无条件的很利益他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通过这样的观修，一步一步的观修啊，一步观修之后，所有的友情都做过我的父母，啊，做父母的时候都像今生的父母这样饶益我。那么这个呢，我要报答他的恩德。哎，这个时候呢，我和友情的这个不存在什么，这个是不认识的人呐、啊，这个是我的怨敌啊等等，他就不存在这些了。所以他从这个修行观修之后，我们内心当中就会自然而然的安住在这种乐意池当中，我就很愿意利益他了。然后很愿意利益他的话，就说后面我们就说，哦，我虽然利益他，但现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没有安乐？没有，他因为他没有修安乐的因。他们有没有离苦？没有，为什么？他们在造这个恶业啊，这个就发起了悲心啊，就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对他们，就对一切友情，对我曾经的老母友情发起了悲心了。发起了悲心之后呢，怎么样呢？啊，有了悲心之后呢，就是我啊，所有的这个父母，所有的友情，我一个人来救度啊，他就发起这个叫增上一乐。啊，第六种心叫增上一乐，所以刚开始是知母嘛，然后念恩嘛，然后报恩嘛，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乐意慈心啊，然后是悲心啊，这个方面就说啊、五个了，然后第六个呢就是讲了这个增上一乐。增上一乐是什么呢？这些众生这么苦，谁来帮他们？我来帮他，当然是我了。为什么是我？因为就我是他们的儿子啊，他们都是我的父母啊，他们就说是对我恩德很大呢，我不能把这个我应该做的事情让别人去做，这个就是我一个人做。啊，就是我做，我一个人要把他们安置在佛地，这个时候就是正常意的，就是相当于自己承担责任啊，就是一个这个责任一定要承担起来，就是不要说想到把这个该我做的事情推给别人，不能啊，这个时候就我自己来做，哎，这个就发起了一个要增上意的心，很强大的增上意，就是说很强烈的要利益友情的心，这个是发起来了。那么第七个就来了，好了，你既然想要这么强要利益他，你凭什么利益他？你怎么利益他？啊，我第七个就来了，第七个就是发誓成佛。哎，为了利益他，我一定要成佛，因为只有成佛才能利益他们啊！这个就是说七种因果教授，他这样下来之后呢，就很清净，就最后第七个是菩提心嘛，第七个就是发誓成佛的菩提心。那么这个第七个菩提心，它是安立在前面的六个当中。你如果把前面六个修好了，你到第七步的时候，你的菩提心很清净。啊，你的菩提心特别清净，是这样。随着我们看这里面就有啊，这里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慈心啊、乐意慈啊、悲心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里面呢要利益他们的这个正常意的一个，然后还有呢第七个就是说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让他们成佛，我要利益他们要成佛。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隐藏了这个因果的七重教授，不是因果经的教授，就是说菩提心的七重因果教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样去修的话，我们的菩提心会很真实。啊，不就不会就飘在空中啊，好像就是很虚的一种菩提心，觉得啊，我要利他，我要利他，为什么要利他？不知道为什么利他，我们就会想啊，这个佛说的要利他。当然，我们说佛说的利他也对的，但是这个利他的心，要在我们内心上产生利他的心，你自己有什么感受？为什么要去真实利他？ 为什么自己愿意很心甘情愿利他？哦，这里面就一系列的这个观想观修下来之后呢，哦，这个安住心就非常非常的真实。那么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就很真实，不会发虚，不会发飘，不会就觉得很空洞，它就很真实啊，就是愿意利他，是这样。所以当然我们讲的时候就很短时间讲完了，修的时候七个次第要一步一步的修，一步一步修。首先把这个知母首先修得很好，然后知母修好之后呢，啊，首先我们要确认一切众生都是父母。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确认这个一切众生都是父母呢？就是说这个问题非常的深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佛陀呢和佛陀的经典呢，还有上师们在论点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这个通过理论怎么样去推啊，有一点有的时候讲一点点理论，但主要就是校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主要通过校正来成立。为什么要校正来成立？因为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曾经做过自己父母的这一点。像这样时间太长，友情太多，这个方面的话只有辩智的佛陀才能看到，只有辩智的佛陀看得到，说辩智的佛陀说一些友情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现在上升到我们现在开始修菩提心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对佛陀的信心应该是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怀疑的，对佛陀的智慧悲心不会有任何怀疑的。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直接可以建立啊，因为佛陀辩智照见的一些众生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呢我就通过校正的成立啊，就一些众生的确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啊承许，是这样。那么即便是承许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成立了，是啊，一切众生做过我的父母啊等等，但是呢就是说曾经做过我父母的时候对我这么爱，但为什么现在这些父母啊，所谓现在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父母，他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不好啊，经常打我啊，骂我啊，经常伤害我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曾经是父母为什么这样？哦，我们就说他忘记了，他忘记了，是这样的。他就说无始以来时间太长了，忘记了，忘记了曾经就做过我的这个父母呢，曾经疼爱过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忘记了之后呢，当然就他不会再想到这个事情。而我呢以前也是忘记的，现在通过佛的加持，通过这个教研的加持，让我重新了解了，让我回忆起来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坐在这儿听听佛的这个教研，听佛的教研之后呢，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通过佛的教研我们就回忆起来，的确是这样，我们就相信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切众生的确做过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不知道，所以说我要对他好，他对我不好呢我们也不要紧。就好像我们打个比喻讲，打个比喻讲呢，好像就说是这个自己今世的父母啊，自己今世的母亲啊，以前对我特别特别的好，对我做很多利益，是这样。但是呢后来呢有某个因缘呢，有某个因缘他生了很重的病，他相当于就是说癫狂了，他疯狂了，疯狂之后就记不起来谁，任何人都不认识了。任何人不认识之后呢，他对你打，对你骂，对这个儿子打骂，打骂的时候呢就说是他根本不认识你是什么，但是你呢你很清楚，你很清楚他是你的母亲啊，他再怎么打你，他怎么骂你，是内心当中很清楚的。所以说我不能够他打我，我不能够怎么样对他，因为他是我母亲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所以说虽然以前对我很好，但是他如果一旦的失忆了，或者一旦呢他就说疯狂了，他不安住在正常状态当中，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儿子也会打也会骂，是这样的。但是呢虽然他会他不记得了，他会打他会，但是我呢我自己很清楚啊，我是看着他疯的，我是看到很清楚他疯狂的时候打我的时候还是我的母亲，还是对我恩德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像这样我是能够记起来的。我是通过什么记起来的？我是通过佛的教言啊，佛告诉我一切众生都做过自己的父母，而他呢他没有听过，他没有听过，他不知道，所以他对我就很仇恨。所以说我们现在走到外面的时候，很多人对我们就说不感兴趣，或者有些人对我们就很仇恨，打我们骂我们，我们要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他是我的父母，但是只不过他忘记了，他不知道他忘记了，但是我不能忘记，是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不能忘记。这个方面呢我就说是有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就对于一切众生呢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想，那么就做过父母啊，或者说即便忘记了，但是呢现在我们是不是真实要一心一意他呢？因为我们现在发心对他很好，但是好像他们并不领情一样哈，他们好像不领情。我们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在听课在这个在利益包括你在内的一些众生，我现在修法是为了利益你，反而你还现在不领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很失落，有的时候这个发的心呢就会这个减弱，乃至于想放弃。你看我这么热心的帮助他，他都没一点感觉，他也不说谢谢，也不配合啊，干脆我就不理他了。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这种心，但是我们也想一想呢，就是当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么就是说父母在利我们的时候，我们领过情吗？我们也不领情，我们根本不懂，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不领情，你父母就放弃你了？那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父母他的这个情怀和这个不懂事的这个小孩子他是不一样的啊，他不会跟你一般见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你领情也好，不领情也好，反正我就要做这个事情。 我要报恩啊，我就要报答他恩的，我就要利益他。现在不领情不要紧，反正我这个新的力量持续增长，也会一定会利益他的啊。反正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应该是这样去想。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呢，那么这个里我们就要讲一些啊，就是啊，有些这个有可能出现的疑惑，因为这个发菩提心它有的时候发些疑惑啊，就生起一些疑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顺便讲一讲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么有些就会有的时候就会想呢，就是说，我对今生当中的父母没有什么感激之情，为什么没有感激之情呢？因为这里面说呢，好像是父母对自己儿女啊，好像都是非常慈爱，但是我就不是，哎，我的就是说父母从小就对我很不好。然后呢，就这样打我、啊、骂我啊，好像根本不慈爱我。那么我还能够产生报恩的心吗？那么如果今生的父母是这样，那么以后以前的父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他有些道友我也碰到过，他就是没有感觉，他就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所谓要关父母的恩没感觉，因为父母对我太差了，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这个关啊、去想。那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也不用回避。但是呢，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即便是说父母在你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没有给过你很多的慈爱关怀，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他是不是对我们没有恩德呢？绝对不是。现在你的这个人生啊，你现在个暇满的人生，你现在能够做到听法，你现在能够思维，你现在能够念咒，能够发菩提心，这个是谁给带给你的啊？就凭这一点就够了。我就说是这样的，就其他的我们都可以不管，反正你现在能够听法的人生这么宝贵的。你没有变成旁生，你没有变成恶鬼，像这样的话，你能够生在这个佛法的这个中途当中，能够一直上师听法，能够有手脚能够拜佛，能够有眼睛可以看佛经啊，能够有这样一种心能够思维，有这些暇满人生都是来自于父母，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像其他不做，即便是从小打你打到大，这个也不要紧，反正这个恩德对我是很大的。像我现在能够学佛法，我就说这一点，我就是能够考虑到这一点的，完全就足够报的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这个恩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他给你带来好处也好，给你留下很多的遗产也好，这个其实有也好，没有也好，但关键就是说，你现在能够学佛，你现在这个暇满的人生，我们在学暇满人生了，这么珍贵的人生，这么珍贵的人生，父母带给你了，这个恩德还不够大呀，这个恩德已经大的没边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即便是说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受到很多父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大的关爱，但这一点我们就想想，仔细想想这一点，真的就可以了，就足够了，啊，就是报不完的这个恩德，要凭这一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这个报答父母的恩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有些人还会想呢，也许还想啊，有些想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事啊，你说的也对啊，反正就是说是一切有情呢，做过我们的父母，但是反过来讲，我也做过他们的父母啊。啊，是不是？你说我们做他的父母，你这个账怎么算呢？啊，就这个也是要一笔账，我们要算呢。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也做过他们的父母，说基本上是不是就扯平了呢？是不是我就不愿意啊，就可以就不利他们了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去想的，但这个想呢，这也没什么。反正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作为这个大乘的行者来讲啊，现在我们作为大乘的行者来讲，就是说你啊，的确是你也做过别人的父母，但是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你只是要考虑什么呢？就把别人给你的恩德必须要这个刻意的去啊强化，然后呢，你对别人的这些恩德呢，你必须要去弱化，啊，是这样的。这个心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越想别人对你的好，你就会越想报恩；如果你越想你对别人的好啊，你就越想别人给你报恩。所以我们在修心，这个是我们既然在修心，我们选择了修行，是吧？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他就是一个传统的，他不会像这个世间的人这样去算账算那么清楚。他反正就是说，为了让我的这个心清净，为了让我的心能够就是说安住在大乘道当中啊，我为了让我做一个大乘的佛啊，就是佛教的行者，像在那我别人的恩德我一定要记住，然后别人对我的恩德我要刻意的忘记，别人对我的这样一种伤害我要忘记，我要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就想到别人对我的恩德是这样的，别人对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恩德是这么大，这个时候才能够帮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才能让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进步。如果我们只是盯着啊，就是算把这个账算得很清楚啊，你这样说也对，反过来我也给他利益个他们怎么怎么样，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就不要去想，不要多想。所以修行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要用真实，要用事实去这个观察，有的时候这个真相不太重要啊。你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了，对你的修行有什么帮助呢？我们说，虽然的确是他，你也做过他们的父母，你可能对他们饶益过，但是如果你紧盯着这一点，你的心是没办法成熟的。你的心是没办法安住在大乘道的，是这样。所以说，你既然选择了大乘道，你必须要和大乘的思想靠近，你不能按照世间的想法去想。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作为一个修行来讲的话，它修行的一种特点，修行的规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也和这个相似的问题啊， 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这么多啊，就是说他对我们的恩德，但是你想没想过他对我们的伤害呢？他也对我们做了很多伤害，像这样同样的道理呢，对我们做了伤害，如果我们说他对我做的这个恩德我要去报答，他对我的伤害我要去报复，这种想法是什么想法？这个想法是典型的轮回众生的思维模式。他就是因为众生这样思维，他所以说现在还能流转，是吧？你现在不是说你不想轮转了吗？你不是说你现在想做修行者吗？你现在不是说你要发大菩提吗？好了，你如果想要修行，你就不能够按照这个模式再去想了，你必须要按照修行者的模式，修行者的思维方式去想。你要做菩萨，你就必须要按照菩萨的思维的方式去思考。那么菩萨是怎么思考的？菩萨就不会思考这些问题，菩萨就不会想他报答我，我怎么跟他算账。如果你这样，他就是报复过我，或者他就是说伤害过我，怎么样去报复他？我现在学了佛法更有智慧了，我更加能够就是说报复得很清楚了。这个不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世间人不学习佛不想解脱的人，他的思考的方式的确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你给我做好事我就给报恩你伤害我我就给你报仇，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轮回模式嘛。轮回模式呢，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够了嘛，我们现在皈依啊学佛，我们已经厌倦这种模式，我们才学佛的。所以说既然我们开始学佛发菩提心了，为什么又把这个又捡回来又开始用在这个修行上面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说菩萨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要做菩萨叫关心菩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思考的。我要做菩萨，我要去按照菩萨的思维方式去做。所以说菩萨怎么做的呢？菩萨就是说他给你做的这些伤害你要原谅他，你要不要想他对你做的恩德，对你做的这些这个利益，你必须要时时的放在心上，让你的心更加的善良，让你的心就对众生开放，让你的心呢就更加进一步的成熟，不能够和众生一样。如果你的心和众生一样，你就是众生；那么如果你的心和菩萨一样，你就是菩萨了。所以说，你怎么样才能够把你的众生的心变成菩萨的心？那就必须要舍弃做众生的一种思考方法。就不能够再来去思考，你必须要按照佛菩萨告诉我们的，就入行论当中怎么思考的像这样修行七要当中怎么思考的这些经典当中怎么思考的这些都是菩萨的他的智慧菩萨的一种善心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去学，我们要去试着去做。然后呢，就是说是把这些要放的放下，然后就要说要加深的必须要加深，要加深的就是众生对我的恩德，一点点恩德都要抓住然后就要去思考他对我的恩德特别特别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就心才能成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愿意去利益众生。我们就菩提心嘛，就成佛它是一个这个纯粹利他的，那么就它的成佛的因呢就是个很清净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清净的菩提心呢它就一心一意的利他的。所以既然你想要一心一意利他，那所有的关于利他方面的可以帮助自己升起利他方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元素都要加进来，然后不利于自己就是说升起利他心的所有的因素全部要抛弃掉，即便存在也不要理即便他的确伤害过我也不要管，也不要去思维。因为就是说心的力量就是这样的，你越思维他曾经给你做了伤害你就越气愤，越思维就越气愤，是这样，所以说就根本无法自拔。那么如果你就是说越想他的好处呢虽然也有对我也有这样一种伤害，但是越想他的好处越想他的好处，这个是慢慢慢慢的我就会原谅他，就不会再想怎么怎么样了，是这个就是心的特点嘛。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观修这个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有些这样一种疑问所以说我们就讲的是附带就把这些讲讲。然后下面呢我们看三殊胜下面内容就是三殊胜三殊胜也是我们很殊胜的必须要做的。这样的发心无论在闻法还是修法的过程中都相当关键。那么这样的发心呢就是说是闻法的过程当中很关键，就菩提心就为了利他而就说真实的去发菩提心。修法的时候我们上座修法的时候也是很关键的，是这样的。而且呢不单单是闻法修法，其实是平时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我这个吃饭也是为了众生而吃饭，为了众生成佛而吃饭。那么为什么就这样呢？为什么就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为了众生吃饭呢？其实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已经被这个善心摄持了，他这个吃饭啊这个走路啊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无忌的这个状态，他有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目标，也靠这个目标来就摄持。因为就是我要修行，修行的话他就是说吃饭他是修行的一个助缘，是这样的。如果你修行者欲界的众生你不吃饭不睡觉不走路，这个没办法生存的。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吃饭呢其实为了修行，为了保养这个身体，为了保养这个身体，有身体好了有力量了我可以修法，我可以闻法修法。所以说这个呢和修法有关，和成佛有关。那我走路啊工作啊这些都有关，所以说呢我的工作也是为了成佛，也是为了利他嘛。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到全天候的这个修行不是说只是我在闻法的时候这样想，只是修法这样想，其他时间就纯粹可以 放松放松，安住在世间的轮回心态当中去做一做，现在的话就是说其实必要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真实的产生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可以摄持任何的这样一种善的行为，不好的行为我们就有了菩提心之后呢，做了之后，当然我们不能说我有菩提心摄持以及不好的发心，这个菩提心是善心，不好的发心是恶心，二者之间没有办法融合的，是这样。那么行为呢，有可能是菩提心摄持的，因为就是说在后面还要讲一些，但是你的发心呢，贪欲心啊，嗔恨心，它本身和菩提心相违的。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以菩提心去摄受这些，我们就依靠菩提心去转变它啊。我们知道我们发了菩提心呢，像要利他的，而这种心态是害他的，因为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为什么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呢？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发的菩提心要修行，如果我们纯粹的按照善法去行事，我们就可以很快成佛，那么就说是可以利益很多众生。那么如果我在修法过程当中频频的产生贪欲，频频的产生杀生偷盗邪淫的过患，这个时候就会严重的阻缓我自己成佛的速度。那么就是说我成佛越慢，众生损失的蒙受的损失就越大，是呀。他从这个方面算账的时候呢，哦，他也觉得不能够做一些恶业，因为我做这个恶业好像是伤害我，但其实是间接的对众生的伤害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下面看这个三书胜呢，不管所修持的善根是大是小，如果以方便摄持，就称为加行发心殊胜。善根不被他缘毁坏，称为正行无缘殊胜。未令善根真正日上，在结尾以回向来应持，这就叫做结行回向殊胜。所有善行以此三殊胜摄持是必不可少的。那此处讲到了这个三殊胜，三种殊胜呢，首先第一个呢叫做加行的发心殊胜，就是加行啊，加行是什么殊胜呢？加行的时候就是发心殊胜，就是做准备的时候它是发心殊胜。那么不管我们要做的这个善根是大的很大的善根还是小的善根，是我们要放生一千头牦牛，还是说我们要供一盏水，像这样的话，不管是看起来这个善根的大小，但是呢，如果以这个方便，这个地方的方便就是指菩提心。啊，三小方便，菩萨的三小方便就是菩提心。那么为什么叫方便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的善根就不会增长广大。如果有了这个方便呢，三小方便，它的善根就会增长广大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尤其以菩提心摄受的所有的善根，都将成为你所发的誓愿，就是说都将成为这个成佛利他的因。啊，这个每一个善根都是念念的和流向于这个成佛利他的一种大海当中、大仓库当中，来为你这个成佛做准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很小很小，但是你菩提心摄持了之后，它就无量无边的。为什么就菩提心摄持无量无边？因为它的这个是很广大的。平常我们如果只缘自己去做善法，它的所缘境是自己，所缘境是自己，它心量很狭隘。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呢，你的所缘境很小，这个时候呢，你的功德就很小。然后现在呢，我就缘众生，我缘我之外的他人这个众生，哎，这个事呢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所缘的，不是自己的，是缘他了。缘他，你缘一个众生啊，你缘一个友情啊，他就说是这个有一定的利益。那么缘十个友情，你的所缘境大了，这个时候你的功德就增长。那么如果是以缘一百位友情，你是缘无量友情，这个时候呢是自己之外的无量友情，他的这样一种所缘境特别大。所以他的所缘境特别的，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这一切友情而做的，所以他的这个善根呢，就是相应这个就增长无量无边的。就算你这个所缘境是有量的，他的善根也是有量的。那么如果你的所缘境是无量的，那的善根也是无量的。很小的善根会变成无量的，这个窍诀就是菩提心。所以说我们是只是说我老老实实的，就是说我是这个我是做一就是一，做一得一，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太笨拙了。是这样的，菩萨并不支持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明明可以增长广大，为什么不去做呢？啊，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说守在这儿就四一四一的这样去做一一啊一加一等于做？你可以一变成无量的，一可以变成无量，这个、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去做。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样做了之后呢，你的速度就会很快，而你的心量会很大。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快嘛，它一方面也是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样去做的话，你的心量会很快打开的。因为佛果它的这样一种佛陀佛果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它是非常无比广大的，它的政务是非常广大。你要得到像佛一样的一种这么广大的一种政务，你的心你的因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广大。所以这个是缘无量众生，其实就是把你的心打开的一种方式。你的心闭塞的，你的心很闭塞，佛陀的这个境界那么开放，你这么闭塞的心怎么去相应佛陀的这个开放的境界？根本不可能。所以说这种佛果是很开放，必须把你的心开放，把你的心向众生开放，这个就不要再考虑我啊，然后我的友情，我的这些朋友啊，你叫所有众生，只有这样的话，你的心才是开放的，你的开放的心，你去迎接这样一种开放的这个法界实相嘛，这个才是相应的一种方法。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说利他嘛？有的时候我就不考虑众生，我就要一个人成佛，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佛果是这么开放的状态，你这个这么狭隘的心，你怎么作为他的这个他的一种正因呢？他不是正因。 啊，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开放你的心。不管怎么样，你向下成佛，必须要修理他，因为修原理他，就是说这些有情，我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要开放，啊，怨敌也好，亲人也好，都要开放，就是说旁生也好，人也好，都要开放，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有这种平等心，才相应于平等的法界；只有这样开放的心，才相应于开放的法界，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啊，你的这个你的果是这样的，你的因不是这样的，你怎么样去得啊？没办法的呀。所以说刚开始你如果抓住了这一点呢，你刚开始就占了大便宜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很小很小的，慢慢慢慢去，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你才发现这个问题，哦，才开始觉得，哦，我的心的确应该开放，如果刚开始开放就好了，是这样的。但是也没必要紧，只要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呢就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缘众生，第一个说他无边的功德，这是一回事，当然我们必须要得了无边功德。为什么必须要得了无边功德？因为佛果它本来是具有无边功德的，它是无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它的因也是无量，否则这个佛果它是需要这么大的质量，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走的话，那是走到不是什么样的无量无边的猴年马月啊，才能够也许才能慢慢慢慢达到。那么这个方面也没必要，反正你的心现在是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做，你要去尝试啊，反正佛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去做，有什么怕的呢？这个好方法都愿意用，反正你现在不用的话就是个傻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这个方面是无量无边的，他得到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佛果也是无量无边，我原佛果也是无量无边，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以菩提心摄持的，我供一碗水，他就得到无量无边功德。我随便看到一朵花，我说把这个菩提心摄持，把这朵花观想供佛，这个当下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有了菩提心就简单，你没有菩提心那就不简单，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发心殊胜呢，我们为什么说是加行很殊胜，发心殊胜的确殊胜，因为有了这个，哎，我们的这个修法的质量就增长了。当然这个菩提心嘛，它也有相似的，也有真实的，刚开始我们很造作的，后面就变得很纯熟的，这个可以逐渐逐渐去训练啊，这个可以训练，慢慢学，慢慢训练，慢慢祈祷佛菩萨加持，他们的心量很宽广，加持我的心和他们一模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慢慢我们的心又变成真实了。现在我很刻意，很造作，哦，又完了，又忘了发菩提心了。像这样不要紧的，其实这个啊就没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刚开始的就是生疏，就是不习惯，就是要刻意。但是这个刻意我们一定要保证啊，保持下去，保持下去之后，当我们最后习惯成自然了。习惯成正，也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真正开始融入到你的 血脉当中，真正融入到你的心当中去了，那个时候你不用刻意，你就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现在学开车也是这样，哎，和老司机开得这么好，老司机开得这么，刚开始也是非常紧张的啊，像这样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够很自如的开，如果没有当初那么紧张的，他也 不可能一下子就开得很好。所以我们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说，哦，这个菩萨，这个大圣上师，他菩提心这么任运，哎，我们什么时候能达到那种状态啊？啊，这个不要紧，他老人家可能以前和我们差不多，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以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心，也是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这个，就说是一点点发起来的嘛。所以现在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都不要紧。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也是我们一样，有可能某些方面还不如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但是他坚持下去了，坚持下去之后他心成熟了，他就把这个方法告诉我们，我们去做啊，不要紧嘛，这个也没什么丢脸的，反正就刚开始大家都是差不多。所以说像这样我们慢慢去做，刻意的去做，然后呢通过这样再积累很多质量回向，慢慢我们的心一定会成熟起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便摄持呢称之为加行发心殊胜。然后呢就是说善啊、就是说是这个善根不被他缘毁坏，称为正行。正行无缘殊胜，这个无缘有两种意思，无缘两种，一种无缘的就是说是三轮体空啊、无所缘啊、无所取无所缘，这个就是真正来讲就是我正在做的时候，我安住在空性啊，就是说啊，就听法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这个能听所听和这样一种听的作业都是空性的。但是如果能够安住这么高的境界呢，是这里面的标准的啊理解的方式。还有一种无缘呢，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么高的境界。这个无缘就是不被他缘毁坏。什么叫不被他缘毁坏呢？那么这个里面他缘呢，就是说实质也叫他缘。就当我们安住在这个三轮体空的时候呢，没有被实质这种他缘毁坏，都叫无缘殊胜。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前面是相应于圣义地的一种无缘呢。现在我们降到或者说换一种层次，换到世俗地当中无缘。世俗地当中怎么无缘呢？啊，就是说不被其他的这个恶缘，比如说不被这个分别念，比如我在听法的时候，哎，突然就开始想，我家里下雨了，我家里衣服是不是没有收啊？啊，或者就是说什么什么样，就是说晚上吃什么？这个方面就是被他缘毁坏了。你正在专心专意听法的时候，你下次被这个他缘毁坏了，这个就不是无缘了，啊，这个就是叫不是无缘，它没有不是没有他缘毁坏，它是有缘被其他的缘啊中断了，被其他缘毁坏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无缘呢，无缘殊胜就是说是专心专意的做，专心专意的听。 不要想其他的，不要胡思乱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不被他缘毁坏。这种不被他缘毁坏就叫做正行无缘。无缘无什么缘呢？没有其他的缘。啊，只是有这个听法，只是有修法，这个叫无缘，没有其他的这个恶缘加进来，没有其他的这样分别妄念加进来，这个叫无缘出生这样的。所以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这个三轮体空啊，这个标准太高了，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当然要不然就说是专心专意啊，专心专意这个相对来讲是容易做到。所以说我就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专心专意的做。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是现在做的时候绝对听法过程当中绝对不走神的，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尽量的嘛，尽量的如果走神了马上不要单走，马上再拉回来，拉回到这个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当中，修法也是一样的。那这样做下，这样做下来它的质量就很高了啊，效果就很好，质量很高。所以说我们要修法嘛，反正你的时间都花了，你的时间已经花下来了，你就说在坐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呢，你反正时间就是在经过了，还不如把这个时间呢你用在这个最高的质量上面，为了得到最高的质量去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修法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好像想做不想做的样子，好像也不是说很刻意的去安住在这样一种善法的境界当中，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反正这个时间呢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花在这儿了，什么都做不成，你与其你坐在这儿去胡思乱想呢，就是说让这个效果不好，还不如就是说你专心专意的听，把这个做好，你在做什么的事情把这个做好，这个是最好的。时间也是一样的，也不要做的这个想到那个啊，反正两个最后两个都做不好，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就把它做好啊，然后其他的事情你在做的时候把它也做好，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就是高质量的完成，这个方面在时间当中也是高效率，在我们听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这个也是有高效率。所以说这个方面叫正行无缘殊胜。然后呢未令善根真正日上，在结尾以回向应持，这个叫结行回向殊胜。那么就是说做完之后呢，这个善根一定要回向啊，回向的必要性呢，这个善根可以蒸蒸日上的，可辗转增长广大，是这样的。那么同样一个善根你做完之后呢，你如果做了回向呢，它这个善根呢就定型了，是这样的。这个回向嘛，前面讲过嘛，上次大人上也讲过，这个回向的意思呢简单理解就是用于什么地方啊，用在什么地方，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善根做了好了，你想用在什么地方，你想用在哪个地方，它就会在哪个地方去成熟啊。所以这个善根它是一个无迹的，无迹它就是说它没有定性，没有定性的。如果你说我这个善根回向成佛，他这个善根就往成佛的方向去这个成熟了。那么就是说我这个善根要利他啊，好了，这个善根就利他方面成熟了。有的我这个善根，我这个善根要下一次变成一头猪，好了，他这个就说他这个善根就朝这个方面去了，他一定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叫邪回向嘛，我们说叫邪回向。这个邪回向严格的来讲就是一种毁坏善根的一种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你用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定性，他就定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不用，你不回向，他就是散的，散到有可能就中间就消散了，或者他就没办法不知道是哪地方成熟了，是这样。所以说第一个他要定性，要把它定下来啊，我就是要为了就是说是这个成佛，为了利他。当然就是说为了大的方面是为了利他，但是我们说小的方面可不可以为自己回向一下啊，为家人回向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啊，没什么不可以。像主要的大方向我们一定是要为了为利他而成佛，这个方面去回向的，还要为了自己的修行顺利回向，还要为自己的，当然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啊，为家人的这些幸福回向，全都可以啊，但是不要用在邪的方面啊，不要用在邪方面。以前的话有一个修行者嘛，他好像念了这个好像念了七亿遍呢，还是多少遍的，一遍嘛，多少遍我忘了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马哈嘎达的心咒，是这样的。大家就说回向的话，就后世我一定要转成一个人见人怕的这样一种国王啊，最后就变成一个恶王，是这样。看到就是别人看到就非常非常恐怖，造了很多的罪业啊，造了很多罪业，是这样的，也杀了很多高僧大德，然后就杀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破坏寺院呐、啊，做很多很多这个非法的事情。最后呢，就说是这个有一个大德嘛，有个大德就是说政务很高。啊，他也曾经啊，他这个国王也考给这个大德考试，啊，说你们这些成就者什么，说是成就者，他就说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旗子插在那个山上面，很光滑一个山上面。那个大德就显神通，就走上去把这个插在这个旗子插在这个山崖上，是这样。哦，他就升起了一信心，那这样他说我死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超度到极乐世界，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就杀你。他就这样的。那个大德反正就说是这个，反正就说可以嘛。他说我答应超度你的极乐世界。他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德当时正在弘法。哦，他说那个某某国王死的，我曾经有个承诺，我要过去给他做法事，要超度他。他通过他的这个加持力，就把他超度了极乐世界。但是他罪业太重了，实际上很奇特的，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就下来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可能上面打了个滚就下来了。 没有站稳，反正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开玩笑了，是不是没站稳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显现上写的是这个什么，他上去了，上去之后下来了，所以说大德他也承诺了，反正我答应你超度你来极乐世界，但是呢，就他自己的恶业也要承受，因为他的这个罪业太严重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后面还是堕地狱了。还是堕了恶趣，当然就究竟来讲嘛，肯定还是要解脱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样邪回向啊，我们千万不要去这样回向。邪回向啊，某某友已经伤害了我，给我做了很多的伤害，我现在做这样一种这个听法的善根回向啊，然后就是怎么怎么样，以后要害他，这方面千万不要，这个就是白白把这个善根白白糟蹋掉了，是这样的。而且不断的糟蹋了善根，如果你这个善根不成熟还可以，但是呢，你的善根成熟在什么呢？成熟在这个害自害他方面呢，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必要。所以说这个方面的回向很重要的，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做清净的回向，普贤现品的回向啊，或者就是说成佛利他的回向，为了自己的修行圆满回向啊，或者为了自己其他的这个健康回向，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所有善行三殊胜摄持必不可少啊。下面讲闻法也不例外，最初要将闻法方式放在首位，尤其是发心更居于主导地位。那么听闻佛法的时候的闻法的方式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说尤其呢是在闻法方式当中啊，行为和发心当中，发心居于首位当中。正如功德藏中所说，只随善恶意啊，只随善恶意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那么这个智慧观尊者啊，他在这个功德藏当中呢就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个善根大不大呢，他只是随什么呢，善心和恶心的差别，意乐就是说善意乐和恶意乐。如果你的这个安住是在善意乐呢，他就是善根，他就变成善根，而且如果你的善意的很强，他就会他这个善法就很大。那么如果你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呢，你安住在恶的意乐恶心当中，表面上做的是善法，但是这个善法已经被你的恶心染污了，它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善法。而且呢就是说最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如果你的心啊这样一种心不强大的，他的这个善业呢也不大，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是善吗是恶吗，它并不是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所做的事情比如说菩萨他的杀生啊偷盗啊，看起来他在造罪业，但其实他的内心当中安住在利他当中，安住在就是说利他的菩提心当中。有些时候呢为了绝大多数众生的利益，为了让这个造罪业的友情本身不堕恶趣啊，菩萨会把这个友情杀掉啊，后面还要讲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因为他的心特别的善良啊，没有一丝一毫的考虑自己的成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会成为罪业，他会成为很大的善根。然后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表面上在做很多善法，但是呢内心当中呢是想要伤害别人啊报复别人啊，这样的一种心呢显然表面上做了善根，但是其实呢已经变成罪业了。所以说呢就是说经常讲的时候呢，它不是随善和恶的这个影像，好像看起来是善是恶，这个不一定是成善 是善是恶的，要看你的发的心，你发的是善心吗还是发的是恶心。发的善心摄持的一些事情原则性来讲都会变成善法，那么就发的恶心所做的事情原则性来讲都会变成恶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所以说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发心的原因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带着图地位求名声等今生世间利益的动机，那么无论听闻多少佛法也不可能变成正法。那么这方面讲呢，如果我们听法的时候啊，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崇高啊，或者名声广大呀，或者说能够怎么样今生的世间利益啊，为了这个去听法的话，那么不管听闻多少正法多少佛法不可能成为正法的。它这个功德是有，利益是有啊，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不会成为让你解脱的啊，就是说这方面的正法它不会变成这个。因为你发心呢只是追求世间的利益，而真正的正法它的终极目标啊是为了离开轮回的啊，是为了利他的。但是你这种求地位求名声的这种心态去听法去修法的话，不管你修再多法听多少法，它不会变成真正解脱的正法。这可以可能让你变成一个世间当中的这种人天成的这个法，这个方面倒是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利益嘛，它不可能成为解脱的正法，从这个角度讲。所以最初向内反观调整自己的发心至关重要。所以说呢就刚开始说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之前呢，我们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习惯性的给自己留个几秒钟啊，观察一下自己做这个事情的动机。那么就是说反观之后呢啊，把自己的心调整好。如果是一个恶心呢就要舍弃恶心啊，安住在善心当中，是这样。如果是无记心呢要把它安住在这个善心当中，善心当中呢最好是安住在菩提心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把自己的心调整好是最好的。如果知道如此调整发心，就说明善法已被方便摄持，这样一来就会成为 大事正道无量福德的精粮。那么如果知道这样去调整自己的发心的话，就说明自己的善根呢已经被这样一种发心的善巧方便你摄持了。 这样一来的话，就所有的善法都会变成这个大事啊。大事的话，就是在这个阿底亚尊者啊，在佛经当中有三世道嘛。三世道当中呢，首先是上世道，也叫大世道，大世道就相应于大乘的。那么就是说是中世道呢，是自己解脱的小乘，然后下世道呢，是自己能够从就是恶趣当中解脱，得了善趣的这种心，叫下世法性。那么这个方面呢，如果这样通过菩提心摄持之后呢，所有的善根都会变成大事正道的这个无量福德的精粮啊，就变成他的这个桥梁，是这样的。相反，如果不懂得调整发心，那么尽管装模作样的闻法啊，煞有介事的修法，也只能成为形象上的修行。那么如果这样调整了之后呢，他就会成为大士，或者成为成佛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殊胜的方便。相反呢，如果没有懂得调整自己的发心，尽管表面上呢就是说很精进啊，在听法或者在修法等等，其实也只能变成形象上的修行而已，他不会成为真正的有利益的大乘。在所有的乘当中，大乘的岁数，大乘当中包含的包含了小乘的所有的功德，也包含了世间的所有的功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发起了大乘心，那么就是说自己的解脱不在话下，然后呢就发起了大乘心呢，世间的安乐不在话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我们要为什么要鼓励我们发大乘心呢？没有让我们首先发一个世间心，再发个自己解脱的心，他就要发大乘心。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发这个心啊，我们现在有能力，我们现在有这个潜力能够发这个心，因为我们都是大乘种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发了大乘心，那么下面的这个小乘的解脱和世间的安乐都可以得到。那么如果你只是发小乘心，就只能得到小乘的安乐和世间的安乐，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大乘的安乐得不到。如果你只是发这个下士的心呢，就只能得到世间的安乐，那小乘的解脱和大乘的解脱都得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啊，就说是大士的心包含了下面的两个，那么下面呢就没办法包含大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发大乘心。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然后因此无论是闻法修行也好，观修本尊也好，持诵密咒也好，顶礼膜拜也好，进行转绕也好，甚至口念一遍观音心咒都应以应当以菩提心摄持，这一点十分重要。所以说呢，不管我们在闻法的时候，还是在我们修行上座修行的时候，念咒的时候，还是说我们观本尊深远次第，还是念密咒念莲师心咒也好，念这个观世音菩萨心咒也好不管我们在顶礼十万大头也好，还是说我们在转佛塔转坛城啊，转寺院啊，或者乃至于我们就念一遍观世音菩萨心咒，这个以上呢都应该以菩提心来摄持。因为这一切的善法如果没有以菩提心摄持的话，它不一定成为正道不一定成为真正自他解脱的因。那么如果以菩提心摄持的哪怕一句观音心咒以上的，这些都会成为成佛的质量它不就是说不单纯是一个善法了，它是会成为成佛质量。所以成佛质量一定是善法，但是善法不一定是成佛质量，是这样的。那么你说我们说我去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就是说磕一个头，它是善法，但是会不会成为成佛的因呢？会不会成为成佛的质量呢？这个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你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呢，既是善法也是成佛质量，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那就是至关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广大义的菩提心呢，就是说我们讲完了，然后下面呢大家最好还是反复去看，把这些呢牢牢的记在自己心中，在每一次修法闻法的时候都应该以这个来摄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者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自比做你做了做了学。